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59篇16节，诗人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神没有应允免去我们的艰难，但他却应许在任何情况下做我们的避难所。他的膀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让我每天用信心回应神，在指望中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思想：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4章1到15节。尼希米记4章1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他藏我灵。
尼希米记第4章1到15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尼希米记四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十四节。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经文说道：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是不寻常的好忠告。这位领袖，他有属灵的常识、智慧与谨慎，将人们带回到神面前。神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征战，神就破坏仇敌一切的计谋。这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口号。若在一切的环境中，我们会纪念主，道路必光亮，重担必卸脱，我们的勇气不低落，喜乐的歌声必除去一切愁苦。当仇敌前来侵扰，苦难如云涌来，转向主，纪念他。当你身心疲惫，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当纪念你的主。当四面受仇敌围困，要知道神能从天上救助你。多人想要陷害你，你希望去找朋友，使你的心力增强，会为你说话替你出头。主耶稣就是你的良友，他有宝贵的应许，圣灵也使你想起这一切的事。你若将苦难放在他手中，他必乐意承担。你若将这些交给他， 你必听见这命令，当纪念主。求主在我孤寂时看顾我，与我一同守望。别人纵然拒绝否认，他却永远肯定应许。人们可以无视于这个事实，但主必赐福敬畏他、投靠他的人。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个题目。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行动的人。尼西米在冬天祷告，神在春天应许，让天后时机都配合得刚刚好。尼西米知道若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可以从哪里得到资源，相关的官员要怎么跟他配合。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知道万事具备妥当才能够上工。蒙神恩手相助，主前444年，尼西米在军长和马兵的护送下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动声色的在耶路撒冷先做了3天调查巡视。尼西米记2:11-12，尼西米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尼西米要实地了解耶路撒冷城墙毁坏的情况。当夜他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果然如弟兄哈拉尼所说的，他以逆时针的方向沿着城墙一段一段的查看。耶路撒冷城的东南地形最为陡峭，是城墙被破坏程度最严重的部分。尼西米沿着城墙外的吉伦西前行，远远的查看城墙的情况。一趟视察下来，他对耶路撒冷城墙破坏的情形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这才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跟他们不分彼此，为了一劳永逸，一举解决问题，他对犹大众人发出了重建城墙的呼吁。在神的旨意里，耶路撒冷要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尼西米首先要做的是让百姓恢复对神的信心。他把神伸的手怎样帮助他和亚达薛西王允准他的一切话都告诉能起来做工的人，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尼西米记2:18，尼西米说，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19，尼西米接着说，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代表南方势力的阿拉伯人基善也加入了敌对的行列，嘲笑犹大人和尼西米，说，怎么你们要反叛了？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是犹大人释迦尼的女婿，他儿子约哈南还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时常跟犹大的贵胄互通信息。尼西米记13:28记载，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犹大人要做什么， 他们马上知道，这犹大人不守律法与外族通婚所形成的破口。尼西米回答他们，这是神的圣城，外人无权干涉。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尼西米记第三章是尼西米带领犹大众人奋勇做着善工的详细说明，由尼西米统筹，他给了百姓很清楚的权责范围，个人按部就班的进行。尼西米记第三章提到28次的其次，他们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一点也不乱。基督徒管理学大师约翰麦斯威尔提到，动员却没有组织会使人产生挫折，最坚固的组织具有最简单的结构，好的领袖会设定清楚的权责范围，让人们确实完成你要验收的，而不是你所预期的。当时住提戈雅的人也来参与建造，但他们的领袖拒绝派给他们做的工作。然而在尼西米的感召之下，提戈雅人愿意多承担一段，住基遍的跟住米斯巴的人也来参与建造。住在城里的人呢，尼西米把他们分成小组，让他们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是最有效率的做法。管理半个耶路撒冷哈罗黑的儿子沙龙让他的女儿们也一起前来帮忙。就这样40多个工作小组，每组大约20到30人同时进行修造。事实上耶利米书31章38到40节先知已经预言圣城的重建。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里山，又转到戈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而尼西米就按着这个顺序带领百姓修建。这些参与修造的人大约800到1200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行业，其中有银匠，有做香的，他们同心做工，结果他们的手越做越有力。仇敌当然不甘心看着圣城修成，他们处心积虑的要前来扰乱跟破坏。尼西米记4章1到3节经文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着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以色列人因着破败使仇敌轻看他们，当城墙修建的工程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他们笑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认清事实，也不想想谁保护你们呢？你们拿什么来建造？要建到哪一年呢？诗篇123篇诗人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仇敌要让剩余的犹大人手软心慌，心生不如放弃的念头，就从嘲笑开始。 尼希米把所遇到的难处告诉神，一面求神纪念仇敌所行的这些事，一面求神坚固他的手。他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荣耀成就一切，只要放胆与他同工。尼希米记四章四到五节，尼希米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羞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基督徒该如何处理嘲讽？就是用祷告。要知道，神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根据别人所说的。不要分散注意力，把心力花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嘲讽上。若是这样，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尼希米对仇敌的讥讽充耳不闻，继续为所当为，把结果交托给神。尼希米记四章六节，尼希米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尼希米没有转移焦点，在他心里只有两个字：城墙。当百姓有心做工的时候，仇敌越是嘲笑，他们做的越加火热。他们向神负责，不是向仇敌负责。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偷懒的，结果很快就看到成果。城墙由原本的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到联络起来，而且开始逐渐加高，高度已经达到一半了。今天我们也不要害怕重建的艰难，只要专注用心做工。尼希米记四章七节经文说：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他们发怒是因为城墙一旦修好，就再也不能偷着进来了。信徒一旦在正道上坚固，仇敌就无机可乘了。仇敌不敢善罢甘休，就一起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尼希米记四章十一节，尼希米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尼希米一面祷告，一面尽当今的责任，派人站岗，昼夜防备。虽然有的人信心开始动摇了，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多次前来警告，要他们那里的人赶快回家，免得遭受攻击。尼希米当机立断，使百姓各按宗族排班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的低洼处。尼希米审查整个情势之后，就起来对贵胄官长跟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要百姓把焦点放在大而可畏的主身上，不要怕，因为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而他们也应当起来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尼希米很懂《孙子兵法》上所说的：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也。宁可延长工时，加班做工，也不能松懈防备。尼希米记四章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仇敌看见以色列人有所防备，明显以色列人的神帮助他们，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就打消念头，暂时不上来了。明显参巴拉一伙人他们踢到了铁板，只好另想诡计，用造谣的方式趁尼希米与他们见面的时候要谋害他。他们还贿赂先知施玛雅，收买他， 要他说假预言，使尼西米因为他们的话心生恐惧。尼西米就是在大而可畏的神面前祷告，丝毫不妥协让步。神与他们同在，城墙很快的就修建完成了。是的，在大而可畏的神面前，所有的困难尽都显得微不足道。创造界所决定的是被造界一定要顺从的。神有无穷的能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不要担心神的能力不够，只要担心自己信心不足。不要怕血脂之辈，而要存敬畏的心，依靠最终的掌权者，相信神必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复兴主公。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要成就的事无人能拦阻，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都可以放心，你必定会在你差我们去行的事上显出大能跟荣耀。纵然红海挡住前路，我们要凭信心远远地看见过红海，唱凯歌。主啊，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你能轻而易举地做成一切你要做的事，你给我们机会认识你那无穷的智慧和浩大的能力。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统管一切，尼西米认识你，倚靠你。借着每天的灵修，求你帮助我们像尼西米这样深知所信，永远活在你的大能中，服侍你，直到你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1集，以及由五篇讲章合成的《宗教改革》。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